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今天的你过得好吗？你的早晨会是怎么度过呢？对金宁来说，周间的时间会是需要比较早起，因为我住的地方比较远。但我很珍惜，也很享受把握这一段从起床到进入办公室的时段，因为可以好好的调整心态，预备迎接这崭新的一天。崭新的一天，崭新的一周，在礼拜一我们要前往的星球，也盼望透过今天的内容帮助我们探索更多的未知，也能够有心思可以行动，一起出发前往今天的健康星球。
在压力与繁忙中，你的身体还好吗？你的心灵稳妥吗？让我们一起管理压力，寻找平衡。这里是健康星球。
欢迎来到健康星球，在这精灵要和您分享和健康有关的内容。从节目开播到现在，我们在健康星球里首先和您一同探索的大主题就是压力。精灵觉得要有好的健康状态，和我们有好的心理状态跟行动回应，这两者之间是有很大的相连性，因为很多事都是从心发出。经过了这几周的挖掘，我们对于压力，相信你已经有更多的认识了。压力无所不在，压力如影随形，但是压力本身不是问题，反而还不能够没有压力呢。怎么说？适度的压力帮助我们成长，面对压力的适度反应也让我们可以辨识出危险，好有正确的判断力还有实践力。问题是过度并且长期的压力，这的确造成我们极大的耗损，甚至是影响到我们的身心灵。当一个人在生活中开始感到失控的时候，随之而来的压力跟恐惧感很容易会让人们陷入到对于未来无望的短浅状态、短视状态。一旦进入到谷底，我们的反应常常是绝望、放弃或者是逃避。也许不至于到极端的状态，但是也很少人能够信誓旦旦地说生活是100%掌控在自己手中。无论是工作、家庭或者是跟朋友之间的相处，总是没有办法事事如人意，而且也好像没有办法改变。我们怎能够改变人的心呢？可是这个时候我们可以改变的是自己，转而专注在能够被改变、可以控制的事情上，抵抗面对过度压力的影响。陈永仪博士所写的《压力是敌人还是朋友》，在最后一个章节里就和我们分享了我们可以改变控制的减压运动。再来回溯一下，既然压力的确是生活的一部分，我们也的确因着适度的压力反应而能够有机智的回应。其实我们还可以有更加平衡的观点，我们要抗拒抵抗的不是压力本身，而是过度压力所带来的负面价值观。所以我们主要面对的是过度反应还有长期压力带来的影响。首先是过度反应，以身体的反应来说，我们可以举几个例子。那些随时提高警觉，在前线预备打仗却迟迟没有看见敌人的士兵，有些人的免疫系统就会开始失灵了，变得太敏感，看见黑影就开枪，结果不小心攻击到路人或者是自己人。当春天到来，也就是我们现在这个季节，有些人会因为花粉泪流不止。精灵自己也比较会在这段期间 尤其是季节转换期间有鼻子过敏的症状，突然间打好几个喷嚏，尤其是在温差大的时候。又或者有些人是因为猫狗而有皮肤发痒的症状，这一些过度敏感的反应呈现了我们免疫系统的失调，怎么办呢？其实人体知道自己负荷不起经常性的备战状态，所以体内会拆派对抗压力的机制，叫做可的松，或者是称为可体松、皮质酮，俗称皮质素。可以这么说，如果我们的免疫系统有一个开关的功能，那么肾上腺素就是负责开，皮质素负责关。医生开的抗过敏药当中就常常有皮质素为主的成分，为的是减低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当我们过度紧绷或者是长期压力的状态下，我们的身体很容易会出现反应。你也许可以留意一下，身边有没有家人朋友在经过一个重要的考试或者是完成一个重大事情之后就病倒的。身体在长期的压力下，免疫系统的功能就会减弱，抵抗力差，病菌也就容易侵入了。美国宾州的比兹堡市曾经有300人自愿参加一项实验，参加者通过体检确认身体的健康，也通过面谈评估每一位受试者的生活、心理、压力等等的状态，然后就将这300人带到隔离区24个小时，之后实验人员直接将感冒病毒从鼻子注入受试者的体内，结果发现持续承受一个月以上的压力者，他们的感冒几率会增加2到3倍，承受压力的时间越久，感冒的几率就越大。除此之外，压力的来源也是感冒病毒成功入侵的重要因素之一，来自于工作跟人际关系上的压力，特别是面对失业还有婚姻上的压力，感冒的几率就更高了。这样听起来，我们对于身体如此多的反应，好像我们都没有选择，也没有办法控制呢。听起来就好像是一连串的骨牌效应，一旦开始就没法停止，直到全部骨牌都倒下。可是就算是骨牌效应，也必须先要有外来的力量来推倒那第一张的骨牌，不是吗？这个第一张骨牌，也就是负责掌管压力反应的开关，就是我们的心。我们每一个人的思想、历练、成长、学习的过程，都会影响到对周围人事物的反应。同样一件事，对你来说不会产生压力，对我来说就会，为什么呢？因为压力是主观的，因人而异，所以压力实际上也是一种选择，我们可以选择抗压。抗压这两个字有可能是来自于一个英文动词 to cope, 克服、承受的意思。金宁接下来要和您分享的就是陈永仪博士在书中提到如何培养抗压的能力，答案就是养成好习惯，有助于我们做好压力的管理。我们可以以一天24个小时为例，一起挖掘有哪一些好的习惯帮助我们减轻压力，活得更有健康、更有力。一共有5个时段，同时也是5个重点。首先是第一个时段，晚上11点到隔天早上7点。正如前面金玲所说的，压力是主观，因人而异，但是充足的睡眠却是每一个人都需要。每一个人需要的睡眠时间不同，但是从一般的情况来说，人的睡眠时间大多落在7到8个小时左右。现代人的睡眠时间还有品质已经不如从前，这也许也是现代人有许多压力的原因，因为睡眠不足。但是每天晚上获得充分的睡眠是减轻压力非常重要的因素。要达到目标，就是要把睡眠当成所有事情的优先事项，因为事情永远是做不完的。你可以试着养成一种习惯，时间到了就放下手边的事情，尤其是当你要睡觉的时间一到，要尽可能的让自己睡觉。金宁不久之前就亲身经历了睡眠长短所带来的影响，而且是发生在同一周。某一天，金宁为了想要完成一件事，忙到了晚上11点半才去睡觉。可能你觉得这个时间去睡觉已经挺早了，可是我隔天是不到6点就要起床。本来隔一天也觉得没有什么，但是在隔一天，金宁因为晚上有事比较晚到家，比较晚入睡，隔天就真的精神不济了，这也影响到我的专注程度。 可是啊，当精灵当天晚上比较早睡觉，不到十点就入睡，隔天一样六点前起床，精神却好很多，而且专注力效率也一并提升了。对精灵来说，睡满八个小时跟不到七个小时，虽然好像差没有多少，却带来很大的影响。足够的睡眠时间真的很重要，固定的睡眠时间其实也是哦，因为我们人体的循环和作用是有规律性的，每一个循环大约是24个小时，睡眠时间如果不固定，就会扰乱身体的循环规律，影响睡眠的品质，还有心情跟压力的感受。所以为什么调时差会那么辛苦，轮班工作的人员会那么辛苦，就是这个原因。如果本身的职业就是日夜颠倒，一般的建议是尽量保持这种日夜颠倒的作息，早上回到家后把卧室的窗帘拉上，不要透光，就好像是晚上一样，让身体习惯适应正常的循环。如果是偶尔值班的人，虽然那几天可能做不到定时的睡眠，但至少让自己睡眠的时间充足。如果是长途旅行，要适应时差，可以尽早开始按照目的地的时间作息。如果你没有遇上以上的情况，但是你还是有可能会需要定时睡眠的时候，那就是周末。有些人可能想到周末可以睡到自然醒，所以就干脆前一天玩到三更半夜，但是这可能会导致你礼拜一起床的时候痛苦度提高，甚至爬不起来。或者是想说假日就来好好睡一觉，把我这一周没有睡足的时数补足，于是一路睡到中午甚至是下午晚上，长期这样做其实也是一种恶性的循环。平常如果能够得到充足的睡眠，何必等到周末好好补眠呢？而且睡眠不完全是能够在事后得到完全补充的。当然，周末可以睡得比平常晚一点是没有问题的，而且作息时间有的时候因为事情或者是休假有一些变动也是在所难免，不要给自己太大的压力。只要保持这个弹性的变动，对我们的生理循环就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这点精灵自己也有切身的体会。我如果礼拜六早上没有特别的事，的确也会睡得比较晚，但是因为平常有定时睡眠的习惯，精灵的睡到自然醒一般大概是九个小时就会醒来，除非我又赖在床上不想醒来，那就另当别论了。不过精灵周末会比平常晚睡，这个倒是事实，所以我也要再调整，让自己不要落差那么大，才会有好的体力跟精神。接下来我们来到第二个时段，早上七点到八点。正常的情况下，身体经历最大的压力是发生在早晨起床的那一个瞬间。经过一夜的休息跟睡眠，早上身体各个部门也就开始为着新的一天做准备，所以压力荷尔蒙和血压也会增加。这个时候我们最好以比较缓慢的动作让身体适应起床的转变。换句话说，当你伸手关掉闹钟的时候，不要一下子就从床上弹起跳下床，甚至马上跑去冲个冷水澡帮助自己大脑清醒，而是可以先给自己30秒到1分钟的时间，做一下深呼吸，或者是活动一下关节，睁开眼睛四周看看，又或者先坐在床上活动一下筋骨，甚至在床上伸个懒腰再站起来。静宁再和您分享一个，这是我在一本经络穴道的书上看到的。你可以在早上醒来的时候边吐气边均匀地揉按你手掌的中心点。我们的手掌中央对应着是肚脐，也就是对应到脐下的丹田。揉按手掌的中心点之后，如果觉得还不够，可以翻面到手背，顺着中指骨头的两侧，从手腕处向着指根推压过去，这可以使我们提神醒脑。你可以明天早上就试试看。总之，我们的身体需要有暖身的时间，你可以选择适合的方式帮助自己在早晨的时候能够控管压力。说到这，让精灵想到了一首诗歌，歌词所描绘的内容也是精灵早晨起床让我压力降下，蛮有力量，心情平稳的原因，和您分享秦雨露敬拜的新的早晨。
透着心的早晨，阳光洒满这地，每个花草树木都在悄然生长， 颗心的早晨，阳光洒满这地，每个花草树木都在悄然生长，一叶一灰尘，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健康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秦雨露敬拜的诗歌新的早晨。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分享抗压的实践方法，从一天24个小时为例，可以分成5个时段，同时也是5个重点。第一个是晚上11点到早上7点，代表有充足而且定时的睡眠时间。第二个是早上的7点到8点，起床之前的暖身运动，帮助我们身体面对早晨的压力有好的开始。既然是7点到8点，我想我们也不会这一个小时都在预备起床的暖身动作吧，所以这个时段也包含了早餐的时间。一顿丰盛的早餐是人们重要的营养跟体力的来源，千万不要随便抓个东西胡乱吞就出门了，也不要为了赶时间干脆就不吃早餐了。同理，这也可以应用到我们的午餐晚餐，定时定量的三餐跟均衡的饮食是管理压力的重要因素之一。当然我们也要特别注意，当压力来袭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特别想要吃有高脂肪、胆固醇、蛋白质还有糖分的食物。如果长期偏好而且大量的吃这些食物，不仅有害健康，也会让我们的身体失去承受压力的能力。进入到第三个时段，早上8点到9点，这里指的是从你出门到工作的地方这段时间，因人而异，有长有短，但是我们可以好好把握这段准备上工的时段。做什么呢？调整我们的心态，让自己带着喜悦的心情迎接这崭新的一天。无论你是使用哪一种的交通工具，捷运、公交车、骑脚踏车、自己开车或者是走路等等，都尽量不要把这段时间变成你吃早餐的时间，也试着不要让昨天该做却没有做完的事情作为决定你今天的脚步。听起来有点矛盾吗？因为前面精灵不是说事情一定都做不完，还要按时睡觉，那么隔天不就是要把昨天还没有做的事情做完吗？其实这是心态眼光切入的不同。如果我每一天的想法都是我在补我之前没有做完的事，那么基本上不会是动力在前，而是压力在前。但是如果我们换一个想法，今天是崭新的一天，那么就会是一个全新的开始， 不论我昨天、前天、大前天感觉如何，我都带着感恩、期待的心情迎接这一天，以正面的态度拥抱这新的一天。我们面对压力时，能够对抗的抗压性也就会大幅度的增加了。如果能够善用这段从家里到工作场所的通勤时间，在压力管理上也会获得具有战略性的优势。新的一天来临，身体经过一夜的休息，今天准备要做的事还没开始，你的心态、意念跟情绪也将会决定今天如何处理还有面对人事物的方式，而你的态度也会影响到别人对你的反应以及你处理事情的结果。人种的是什么，收的也是什么。别人对待我们的方式，很多时候不过是回应我们之前对待他们的态度而已。曾经有一个实验，实验内容是将同一个班级的小学生随机分成两组。实验之前，这两组学生的智商跟成绩都不相上下，但是学校故意将其中一组编列成资优生，还将名单交给班导师，嘱咐他不要告诉同学，而且要照着平常的方式教导这两组学生，不要有任何的差别。导师并不知道有这项实验，以为名单上的人真的是资优生。到了学期末，这些被随机编列成资优生的同学，实际上和另外一组没有两样的同学们，他们的智力测验竟然比学期初高出许多。至于另外一组学生，他们的测验分数没有改变。原来，因为导师心里认为这其中一组的学生比较优秀，所以跟他们互动的过程，有意识或者无意识地对他们另眼相看，这样的差别竟然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回到我们抗压的方法，有时候以喜乐的心面对每一个人，甚至是对着一个板着脸、心情欠佳，或者是看起来凶巴巴的人，不但无害，还有可能带来正面的感染力呢。在旧约圣经的智慧书《箴言》里头，就这么记载了正面跟负面心态带来的影响力。《箴言》17:22，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忧伤的灵使骨枯干。喜乐跟快乐不同，快乐是短暂的开心，而且往往是随着环境物质起舞，但是喜乐却是超越处境，能够使人的心满有力量。喜乐从哪里来？其实是从神而来。因为唯有不动摇的源头赐下，才能够有源源不绝的支取。如果你成为耶稣的门徒，属神的儿女，那么因着神的恩典，倚靠神的心，会使我们忧伤的灵转化为喜乐的心，有力量面对每一天。早晨是重新设定你面对这一天态度的好机会。我们知道，当电脑宕机的时候，需要重新开机，开机也需要时间，甚至是需要暖机。我们也需要在身体和心态上重新开机，有暖机的时段，把握每一个新的开始，新的一天。好的，我们今天在健康星球里和您分享如何培养抗压的能力，从一天24个小时为例，5个时段中分享到前面的3个，拥有充足而且定时的睡眠，起床之前的暖身，以及前往公司前的预备心。这一周你可以试试看，其他项目就带我们到下周同一时间再来一一探索挖掘。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吧，盛小梅有一天专辑当中的《拥抱新的每一天》。
张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新的盼望都在耶稣基督。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启航。
重生的一天。